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非常讨厌他妹妹在哭，因为他总是觉得说妹妹就只是遇到一点小事就在那边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看投稿也是这种心情？
开玩笑，
就像我刚刚讲，我爸以前就是那种当过军人的爸爸，就是很典型、很安静。把我妈那种叽里呱啦一直讲话，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交流的。然后我每次都看到他们，想说，哎、欸，他们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人有适合吗？但我长大发现，我好像是叽里呱啦那个，而且我就是喜欢安静的人。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欢迎大家来到
龙兴大乐。
那我们准备正式开，
停停停停停。
哦，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幸福的人一生都是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原生家庭的后遗症究竟能多严重？我们有办法逃离这人类的宿命吗？
阿德勒一定是一生都在疗愈童年，讲这种话。
我是觉得习近平才在疗愈童年。那这题其实我们聊了非常多次了，但还是想要再问你一次，说你长大回头看，你觉得你家人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心灵的富足啊。
我是负担啊。
我先讲我好了啦，就是其实这个影响大家可以自己去从自己星盘中的上升星座看到，然后我想分享我的，因为像我的上升星座是巨蟹座嘛，那在命主星月亮没有特别授课的情况之下，就是我早期的生长环境是有人照顾我的，就我是一个在受照顾跟受滋养的环境下长大的，给我家庭给我的能力应该是说我还蛮擅长就是在心灵层面去照顾别人，这是我的那个啦。
是这样吗？
当然还是 me first 啊。
出去玩的时候，喝醉的时候是谁被照顾？
酒精就是不一样的能量了。
OK，
对啊，
我觉得确实家庭会给人非常多不同的影响嘛。那近期因为我们家就非常密切在讨论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我妈就是我人生的土星，
压在那边。
对，我快被吓死了，那女人要讲正面的影响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是那种什么也没有那么夸张的底层人民，但就是至少是中低层的家庭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很生存导向这样子，从小到大，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一直有一种那种 survivor 的性格，就很像在看影集的那种，你知道哪一种？
他上升摩羯，刻苦出身的，
所以我会苦中作乐嘛，
艰苦或是看到。不一定是自己苦哦，可是可能看到社会的苦难跟比较困难的那一刻，上升摩羯的人蛮容易有这个早年的环境
哦，真的啊。所以对上升摩羯的人来讲，这一切到底是可不可以度过？因为我印象中上升摩羯的人都好像比较可以撑得过去。
哎，撑不过去，你最后就会自杀、啊。
也是，
听到现在都撑过来了。
Yeah, you made it！
辛苦大家了。
好励志，好励志。那我们先来听听第一个案例好了。因为这些人就是可能卡在那里面，有一点卡过不去。那第一个案例呢是 Elvis， 她是一个生理女，然后她非常害怕对象像家人。那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她说她在原生家庭里面呢，她跟她妈妈跟妹妹的关系都不是很好，而且相处的非常的不和。然后他说这两个家人呢都是天蝎座，现阶段他非常想要找到一个新的交往的对象，所以呢他就列出了所有他不能接受的条件嘛，啊，就列啊，很多都是因为他妈妈跟妹妹的关系，他就把他列上去，就像我讨厌母羊座是一样的，因为我妈妈。所以呢，一是他想问未来的对象是不是有机会跟他家人是很相近的。二呢，是他发现了自己好像也有一些在星盘上有一些天蝎的能量，他很害怕说他自己会不会过度吃醋，然后他如果有的话到底该怎么去改善这件事情。 这个人呢就是把他所有的家人的星盘都给我们了。我觉得要是我们去下降头就完了。所以呢想要问龙龙，你有在星盘上看到什么吗？
我觉得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原生家庭，
对，其实我觉得他虽然问这一题，我反而比较想要请你帮他看一下说为什么他跟他妈妈妹妹关系不好。
应该说原生家庭的话，我们通常在占星学来说会看四宫跟十宫的状况。
十宫也有关系？
对，因为这两个宫位大家都觉得四宫是家庭，对不对？
对。
但其实四宫整体掌握的是说这个家庭给我个人的价值观的感受。那四宫主其实也代表的是通常来说啦是比较社会性来讲是爸爸的角色。可是我跟你说这个在实务上不一定，但我先讲完。
Okay.
时宫通常代表的是妈妈的角色，原因是因为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自己的家庭。因为有些人可能 maybe 单亲或什么，他可能星象上是同一个象征星，但具体上来说带领你认识社会或接触社会的那个角色的人通常是妈妈，所以会是时宫主。那如果比如说像爸爸可能比较 focus 在工作上或什么的，那个就会是四宫的角色。所以其实看父母的状态在占星学来讲是看得出来，但是有点复杂的一个学问。Elvis 的状况也非常有趣，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一开盘起盘之后先跟大家讲一下他的状况，他的上升是开在天蝎座零度，那太阳在狮子座，月亮在摩羯座，妈咪主星火星在双子座八宫。
Okay.
那这个状态非常有趣，是因为
火星八宫吗？
这也是一个，可是最重要的点其实是上升开在天蝎座零度。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零度我好像很少听到。
对，应该说如果上升开在零度的人，我们就要第一个作为占星师就要问说，哎，你这个出生时间是准确的吗？因为万一他如果比较不准确的话，他可能就会到前一个星座的度数。对，所以零度我们都会特别询问，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啦。有占星的一个学派在讲说这样的行星会特别的有力量
哦，特别强盛。
对，那相反的尾巴度数的比如说29度
哦，比较弱一点，
28度的它在这个星座原型的能量可能比较弱，因为它即将进入到下一个星座
啊，
所以你人生可能有可能比如说假设你是个月亮在双鱼29度的人，你有可能其实人生当中蛮大一个成分你的内在感受会比较接近牡羊座
哦，因为它快跳到下一个。
对
啊，哦，好酷，因为你常常讲度数我都不懂得干嘛。
对，我特别讲度数的时候就是刚第一个是这种很前面或很后面的状况，第二个就是两个行星叠合的时候它的度数是一样的，那这个威力就一定是爆炸的。
谢谢。
一定准确。
那他跟他爸妈不他跟他妈妈妹妹是有特别怎么样的状况吗？
对，我讲一下这个状况哦。我先讲他的太阳跟他的水星都在狮子座的时宫，那刚刚已经有说了，比如说
是妈妈，
如果是妈妈那边作为代表的话，狮子入庙，太阳入庙在狮子座，所以妈妈的能量是强的。
对，
那我们来看他四宫是谁。四宫是水瓶座，命主星土星就在四宫，但他的土星有逆行了，
这还蛮好的。
好，那如果大家常常听就知道狮子座跟水瓶座是对宫，
对，
所以他的太阳跟他的土星其实是有对分相的状况。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家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的角色的话，这两个人的角色会蛮冲突的。
妈妈会比较强吗？听起来
土星在水瓶也是入庙 哦，
所以两边都
很
强，
两边都很强，
两边是完全对立的状况。
对，那如果比如说今天有人问说，那如果是单亲家庭呢？那就是落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人他会展现两种不同的极端面给你。
Oh my god， bipolar 躁郁症。
可是我跟你说，他的状况就是因为个案，他本身他的自我认同就是狮子座，然后也是很彰显的在十宫里面，然后他最特别就是他的上升天蝎，有冥王星。我们之前很常聊到冥王星一宫的人，
谁？
原则上性格有点扭曲啦，或是会有比较黑暗倾向破坏的一面。那也就是说，你看他的星盘如果整合这样起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受到别人控制的人
哦，
因为他既有太阳的认同，还要荣耀他自己，
对。
他本人的性格上又带有天蝎那种权力欲望的控制，所以他比较有可能会去控制别人。而不能接受别人控制自己。
OK，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他怕天蝎座的原因，因为
天蝎会想控制他，
而且天蝎座容易引动到他的冥王星在合盘的时候。好，因为刚刚讲金星跟火星四分相嘛，那火星就是天蝎的，
火星是天蝎的星星。
对，所以应该说，我觉得他的惧怕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这个金火四分相的状况当中，他会触碰到一宫的这个课题。
哦，好困难，这是哲学题目吧？
也就是说对方可能完全没有天蝎座的能量，
对，
可是他往往会影射对方觉得他是不是在控制我。
哦，这个好深奥哦。
这个是这个星象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你意思是说他投射到对方觉得他在有天蝎座 的行为，但实际上对方可能没有，
对，对方可能根本没有天蝎座能量。
但是因为他的星盘
是这样，因为是对他而言，对，是对他而言。
哦、OK。
那对方到底是不是天蝎座，就是目前不得而知，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对象嘛。
对对 对, 对。
但我的意思说，就他心理状况来看，
那他要怎么跨过这件事呢？
那就是金星不要再去挑剔了，他会从挑剔当中，去对这一段爱情关系微微的越来越造成很多伤痕。
那怎么可能不挑剔呢？
所以要放宽心啊，你要学习双鱼座的特质，你要学习处女座的对面，双鱼座的特质、就是、
因为听起来他很多狮子座的能量，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先入为主的挑这些东西。
对对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要放下。我跟大家讲放下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办得到？
其实
我觉得我越看越多人真的是觉得大家很难放下原本既定的事情。
可是大家很常来问我说啊，我那个太阳怎么样怎么样，那应该怎么办？嗯，占星有一个学问，就是说 有一套理论说法是，如果你要放下的方法，就是往你的对宫星座走。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狮子座的人，你就要尽量的往水瓶座的思维去思考，你会好过一点。那如果像今天我刚刚说他金星这个处女，如果他maybe 有可能在爱情当中有挑剔对方的状况的话，他就要往双鱼座的思维去迈进。双鱼座就是
灵性吗？
双鱼座就是很多细节他都没有那么在乎，他比较在乎的是我们两个是不是往同一个方向，我们是不是有共感，我们是不是一起的，就这样。
可是我因为狮子座嘛，我记得他也是固定星座，
对，
所以通常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固定星座特质的人呢，他们会建立一套价值观，然后在人生这条路上看到越相近的价值观就把它拿来当他的 database， 所以他最后就会越来越相信他的价值观，就一去不回头。这件事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但实际运作上真的确实是困难。
而且其实我也觉得他不一定做得到了。
哦，真的吗？
因为 他人生撇除这个，他人生最大的课题其实是刚刚讲所谓的太阳跟土星的对分相。嗯，因为这组对分相非常的强烈。嗯，我觉得他处理的话会为他带来成功。嗯，可是他磨难也稍微比较多一点。嗯，这个个案哦，其实他理论上他一定是会
大名
出名的。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的，但他一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嘛，他一定会有，这样
一定会有，因为他这个太阳跟这个水星就在那个发亮的地方，特别是他的水星靠近他的上中天，所以他有可能因为他的自我表达，比如说他可能是去跟别人讲东西教东西，或者传播什么资讯，特别是针对水星的能量，是他成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
那记得在成名的时候要带到这个节目。
对啊，但反正我觉得爱情的部分他不用太紧张，他需要意识到的是他为什么怕天蝎座的人，除了他的家人之外，他其实害怕的因子是那种很隐性想要控制他那个能量。对，
他比较适合有主导自己的一切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的正缘来的时候，对方 maybe 根本没有要控制他的意思，只是他可能会挑三拣四的意图上觉得对方是不是有这样。
这个个人呢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提醒我们说该解盘了，该解盘。
所以有脆有用是不是？
也没有，是因为我觉得他真心受到困扰。然后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尽量给一些方向。然后这样听下来，你觉得他可以听出个所以然吗？我们整体来讲好了，你觉得他到底终极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要注意到的事情是，他有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觉得家人或是兄弟姐妹性格也都很强烈，那他没有被受到足够的重视，他的狮子座没有荣耀跟彰显出来，他的自我认同没有被建立起来。也提醒所有一宫有冥王星的朋友，就是一宫冥王星的命题需要被好好的看待。因为冥王星的能量他如果使用的好，你就会重生。但你如果使用的不好，
就会毁灭。
就会走极端啦。
OK，
我相信他活到这个岁数应该已经有一些想法了，他应该已经知道说他的个性可能有经过几次的转换。那我是比较建议就是上升天蝎座的朋友就是可以多多的相信人性啊。这样我觉得这点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可能就特别是冥王星，他的冥王星在一宫，他可能对于人跟人之间比较多的猜忌。这是我觉得他的能量上彰显，然后可能会阻碍他一些发展的。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解读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吗？我们是可以这样讲的吗？
不一定是他的父母对他直接造成什么影响，可是因为我刚刚讲上升其实是说这个人从早年环境可以看出对他的影响，所以他有可能确实因为父母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这是完全是上升看得出来的。那特别因为他冥王星在这里嘛，所以你确实可以这样说。
Oh my god，
那说不定妹妹过得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对个人的想法。
嗯，好吧，那你自己觉得说你现在长成这样啊，
对，这么漂亮，长得这么漂亮，
因为他这边是看得出来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嗯，那你今天长成这么特别啊，嗯，家人有发挥他的作用吗？如果以星盘面来解读的话，
其实有啊，因为像刚刚一开始就讲上升星座这个点，我觉得蛮真实的，嗯，就是除了小时候就受到照顾之外，如果单纯就爸爸跟妈妈的角色，嗯，我的星盘是很容易划分说哪一个区块是爸爸，哪个区块是妈妈的，哦，因为我的爸爸就真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四宫就是天秤座，嗯，我爸就是真的非常天秤座，就是他不会打小孩或骂小孩，嗯哼，但就也不太管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也都是很和谐的，所以我从小就感受到家庭和谐的环境。
OK，
对啊，所以确实我四宫天秤座我自己觉得蛮吻合的，啊，
看不出来你家庭很和谐。
我家庭很和谐啊，只是不亲密。
OK， 因为你之前都很少讲你家里的事情，我就想说啊，好像不该问。
不会啊，不会啊，但我们家就是比较特别，嗯，就大家的关系比较疏离，嗯，而且我们家就是
很理想哎，
风火水土，我们家四个，就我还有个哥哥，我们家四个人，风火水土四个星座，
好方便哦，
你就知道多难聊天，每次大家都鸡同鸭讲，
也不错啊，很多人都不想跟家人太熟啊，所以 这是好事哎，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除了看上升星座之外，具体你本人的发展到底是会不会，因为苦有分很多种，
确实，
你到底有没有苦到有生命危险那种，嗯哼，真的就是要看上升主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命主星
状况，
对，状况怎么样？
嗯，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星盘。没想到我们录了那么多集，我今天还是在长知识，我都不知道四宫十宫是什么爸妈的状况。哎，欸，那刚才讲到这边啊，就是他这边是可能有影响到他择偶的观念嘛？嗯，那你觉得你的家人有影响到你的择偶条件吗？
我觉得有哎，欸。哦。因为像我刚刚讲，我爸以前就是那种当过军人的爸爸，就是很典型，很安静，嗯，然后我妈就那种叽里呱啦一直讲话，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交流的，然后我每次都看着他们想说，欸，他们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人有适合吗？但我长大发现我好像是叽里呱啦那个，而且我就是喜欢安静的人，
好可怕，
因为我就是喜欢其实跟我有点相反的人，uh-huh，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像是会复制我爸妈那个组合。
你有 daddy issue 欸，
对，其实他就是行动派，然后又话不会太多。
如果你遇到一个很沉闷，然后在床上要求你家 daddy， 你会叫吗？
如果这个情趣的话，可以啊。
哦，oh, ，OK， 大家听到咯。
反正我就有吓到说，哇，我要变我妈了。
对，我觉得人生好像有些时刻会变这样。
对啊，我想说，哇，完蛋了，我要成为那个啰里吧嗦的人了。
我跟你讲，那天我们男朋友就跟我说，哎，我发现你跟你妈有一些雷同的特质。我说哈，我说哈。我下风哦，oh. 我下风。但我有一次也是，好像跟我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说，哦，你好像我妈，
就看到那个影子，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那一刻有点害怕，就是那个条件 supposedly 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会被这个东西就是牵引到这一步？
妈咪 issue，
I have， 谁要让我补母乳？
不要。
我是觉得说，因为父母是我们出生之后对爱这个题目是。最深刻的一个接触嘛，
对，
就比如说爸爸妈妈相处的方式是我们去认识说，哦，原来这个叫爱，
对，
嗯，然后所以像你爸妈那样子可能也是为什么你会喜欢沉闷的人。
可是我爸妈，嗯，反正我爸跟我妈比较几乎不会有亲密互动。
哦，oh, really？ 嗯， is that why？你都不去找is that why？ 会不会因为他们太过冷静了，导致你对爱情的想象都是凭空而来的？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直接的单纯受他们影响了， uh-huh. 因为我还是看过很多家庭的模式，小时候就蛮常看到各种不同的家庭的状况，uh-huh. 确实他们是一个比较合作导向，就觉得一起把小孩
养大，
对，然后他们都对小孩很好这样，uh-huh. 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确实比较少的，对呀，啊，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有在最近有在思考这件事，
蛮酷的啊，是可以回头看一下的。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看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说我爸对爱的理解就是，可能比较牺牲奉献这样子，嗯，然后认真赚钱，嗯，然后我妈就是一直花钱，
好棒哦，
想说我应该当我妈，
对啊，那像妈妈好啊，
那我男朋友就没有要那个给我钱，
由不得他啦，你爸也不是双手奉上啊，
也是也是，但如果你男朋友是你爸妈的个性，听起来你是可以的，
像我爸可以，像我妈不行。
好，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家里的模式是确实是会影响我的，因为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就是照顾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对，
那后面呢，我就是有遇到一个 dating 对象，就是好像很需要被我照顾。嗯，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好了好了，就照顾吧，反正就是我擅长这样子。然后照顾到最后，我就觉得好烦哦，分开吧。所以人是需要学习的，哎，就是不是说因为你过去的那个关系就要限缩你未来的走向，我觉得没有那么命定论。
对
对，是你是可以改变的这样子。
可是应该说你照顾他，然后照顾到累了之后，你是有跟他提出这件事吗？还是直接想说这个人好像真的就不适合我，
就冷掉了、啊、因为我那天我也在跟我男朋友讲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感情里不顺啊或什么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有一个课题还没有被解决、嗯、然后我过去、我的课题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自己，所以在那之前我遇到的状况我就会不断的 一再的发生，但当我那个课题被我自己克服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新的篇章、啊、就是我不一定要走上我原本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玩哦，就是人生好像有一个新的模式了，但我不知道你这边了，因为你、
我就是不敢面对土星，一直把土八放在那边。
加油，打开听特回一下讯息。哎呀，好，那我这边呼吁大家一下，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分享
五星好评。
Yeah, 然后呢，记得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呢，就是你知道可以在限动或者 thread 上面帮我们推荐给大家，
追踪我们 IG 哦。
好，拜托大家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案例二是 Sophie， 然后 Sophie 呢，她的答案。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自处哦、oh. 嗯，然后原因是来自他的家庭，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
好
好，那前面呢一样呢，就是蛮多人都喜欢称赞我们，我们就稍微念一下好了。
他怎么就只念这个？
其他困扰你们都听多了吧。就是他说他很久没有发自内心大笑，但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希望等他解完盘他还笑得出来。
而且他说他为什么发自内心大笑，是因为他看到别人的困扰跟人生观。没有啦，他是说可以看到别人不一样的人生观，他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陪他度过了很多的一些时光这样子、嗯、所以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 I 型的人格，然后非常享受独处的状况，也以独立为傲，然后但他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孤单，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宣泄这孤单的情绪，然后他没办法去告诉他爸妈，因为他很害怕他爸妈会担心，爸妈虽然是离婚的状态，但他说他们两个都还是爱着他的，只是家庭的关系就搞得有点硬有点僵，然后不会是那种平常大家可以互相谈心的状态。他现在是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聊各个琐碎事情的好朋友，就以前曾经有，但每次只要遇到说他认为是好朋友或挚友的关系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冷掉啊或什么的。像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上大学就有别的朋友圈了嘛，然后也交了男朋友、嗯、他就完全觉得自己被冷落啊，我觉得是很正常啊，因为到大学好像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没错，导致他现在没有办法轻易的说出自己的烦恼，而且呢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很独立的状况，所以呢、嗯、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示弱，我是一个女强人，所以他就觉得说收纳自己情绪是一个责任，没有人需要承担他的情绪，而且他讲出一句是他觉得没有人也可以懂他的情绪。好，他说这一切呢要回溯到他的原生家庭，小时候他非常讨厌他妹妹在哭，因为他总是觉得说妹妹就只是遇到一点小事就在那边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看投稿也是这种心情？开玩笑。然后他说反正我都撑过来了，你为什么这样也要哭？然后但
对啊，你们
他的潜台词应该是这样，然后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一他觉得那个不是问题，二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别人，因为他就觉得说反正我都靠自己走过来了，所以导致他有一个状态就是他非常讨厌弱者，就他瞧不起、嗯、比如说龙龙对未来是没有想法然后非常乐天的一个人，他就会觉得说干你还是废物、
啊、即使我很漂亮吗？
听起来是这样。所以呢他最近
他没朋友啊。会不会是这样、啊、
找到了。所以他最近就感受到他自己的耐心程度就是哇直接往下掉，然后他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就是想说我要避免所谓无意义的社交，然后常常会觉得说哦，如果在别的地方他就很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呢他觉得别人看他的话就是孤僻两个字，所以呢他说这一切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他说因为他这样子开始隐藏自己情绪的时候呢，他妈妈也会跟他说我其实最害怕你哭了， 所以导致他自己也会害怕他哭的时候，好可怕哦，这个剧本好恐怖哦。然后他说在情感的方面呢，他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成为最完美最满意100分的状况，我才会有办法去迎接我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他说他个性既被动又傲娇，然后一切的根源就是没有自信，然后非常害怕丢脸，然后以及还有刚刚他提到的说他不相信有人可以真正懂他，他觉得建立信任感是一件非常漫长的事情。到底有谁能够等我，等到我已经变成是完全体的时候呢？等我等到100分的时候呢？他其实看得很清楚哦，我觉得他觉得他一步一步都把自己限缩到 这个孤僻的位置，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孤独。然后他说会不会他其实只是希望被一个人接住而已。我要哭了，他的故事好真实哦，
真的笑不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嘛因为我必须说我们之前是有另外一个 podcast 朋友，然后他是不会哭的。他说他不会哭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就被要求不能哭，所以他说他整个长大的过程中他都不会哭，听起来真的很像鬼故事。但他是直到他好像去看心理咨商，然后阿嬷最后过世的时候他才开始崩溃大哭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要释放自己情绪是需要学习的。然后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状况，一是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很有结构的去阐述了。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投稿说不定对他个人很有帮助。
对
对，然后二是我觉得他说不定只是没有一个对象去讲这件事情。那你以占星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建议？
因为他的时间，他有给个出生的时间啦，我先以他给的那个确切的时间来起盘的话，他的盘会蛮特别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上升巨蟹座，一宫里面有月亮跟木星合相，也就是他的命主星本身在他一宫内，然后是强势位，然后又合相木星，那他本身太阳是金牛座，劫夺在十一宫，除此之外，他绝大多数金星、火星、水星都在十二宫的双子座，也就是他有个十二宫双子的星群能量，好，我觉得他的盘很特别，是因为他的投稿有一些真相，我觉得很明确，从盘中看得出来。
怎么说？
就他的情绪感受其实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就他很明确知道自己感受到什么，这是他月亮的能力，因为他的月亮完全没有所谓的凶星相克，然后又日月六分相，所以我觉得他月亮本身是有力的状况，那我觉得他本身比较困难的是太阳金牛如果劫夺在十一宫的话，会变成说他在朋友圈当中他会找不到自我认同，这是劫夺的困难点，
所以他在人群中会消失。
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
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
等一下，十二宫星群就表示他人生整个都消失了，只剩下情绪跟贵人，跟一些贵人。
难怪你说很特别的盘。
对，那看一下十二宫双子座刚刚讲内的那一串星群。如果大家在十二宫有星群的能量的话，我觉得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因为十二宫在占星学来讲比较像是，如果你以房子建筑来讲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密室。或是那种美剧的地下室，就你有时候看美剧的时候，主角们进入地下室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哦，原来里面长这样，哦，原来这里放了这个东西，所以十二宫的能量其实是隐秘然后潜藏跟不容易被觉察的，
哦，消失的密室，
不是，存在但是没有被打开过的密室，
万应室，它是万应室，
对，它是万应室那可是重点是，哦，它的北焦点在这，所以必须鼓励 Sophie，他的人生课题就是各个人生面向就会逼着他去把这个万应室打开，他的喜好他的行为跟他遇到的困难，原则上周围的人都不容易看见，那有些他可能甚至都不知道来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遇到这个困难，这是十二宫特别常遇到的问题，然后他又特别多行星落在十二宫，所以他有特别多人生的状况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觉察到原因，所以你就更不用去想别人或周遭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因为都对周遭的人来讲你其实是个有点难以捉摸的人，必须这样来说
可是我刚才听下来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嘛耶，
对啊，所以我说他的月亮是强的，只是说而是针对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理找到根源，可是十二宫一定不好吗？其实不是哦，虽然我们很常搞不懂十二宫在干嘛，
真的我到现在还是听不懂
但其实十二宫的能量如果你可以正确的开启它的话它会帮助很大，
可是要怎么开启，
所以就要看它落入的行星有谁，比如说它的北焦点在这边，那你就要去想十二宫其实跟大家的潜意识有一点关联 我必须说啦，群星十二宫的人蛮容易，我不说他一定要这样，但蛮容易
加入邪教，
最后走向求神拜佛或者是某个宗教团体、他们就会去探究为什么，然后往一个更高层次的地方去投入。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生命太常发生他无法控制的事情，所以他最终可能会需要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来告诉他为什么这一切是这样子的。
这个逻辑比较像九宫的逻辑。
Oh, really?
但十二宫比较像是他，反正他就是要找个寄托，或者找到一个归属。
OK。
然后跟世人有共鸣的归属。
哦、oh, ，这是他们连接世界的方法。
对。然后，可是我比如说， 这刚刚讲有点太玄学，可是十二宫一个比较务实的说法，其实是在讲说，你透过双子座的能量，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兴趣、把你知道的资讯、把你有兴趣的东西跟大家做互动。以古早一点来说，这种人我就觉得他可以去当部落客，真的，他可以去写部落格。
OK，
他可以把他感兴趣的东西全部写上去，尤其是他火星在这边，所以他其实是有这一方面求知的欲望。
所以他现在应该去拍短影音。
对啊，他其实要找到一个方，可是他做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名是为了时工。
OK，
我觉得他冥冥之中会做一些事，然后这一次最后就会跟大家有连接。
宛如没有讲，每次讲十二宫都是这样。
对啊，因为十二宫其实它没有一个具象化的。好，你如果认真要说，我跟你说，我每次遇到十二宫兴趣的人，如果认真要说，我就问他说：“你对公益有兴趣吗
？”NGO 这样
他们如果对公益有兴趣，他们可以把多一点时间投入在公益当中。
OK，
或医院，然后监狱啊，
监狱
这几个特定场所。
好特别哦。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孤独感，你就是建议他去寻找一个他的 true calling 这样子。
哎呀，
然后他就往那个点，你一直走，你就会找到真的是连接世界的方法了。
或者你如果对占星有兴趣，你就学占星；如果对其他神秘学有兴趣的话，你接触看看，说不定你对世界的想法会不一样。然后你将这些兴趣跟你所知道的事情传播出去，分享给大家。这个就会是你的比如说一个某一种使命感，这样
非常有趣且很有自知的一个人。听下来以他这么有自觉 的情绪下，他其实是会很无奈的，因为他都看清楚了嘛，我的人生状况我都看得懂了，所以现在我一个人站在这边，我其实是他也知道是他一路让自己走上这条路的。
对，
因为他会选择走上这条路又不是他选的，只是他一生这样慢慢累积下来，慢慢走到这一刻，所以他现在来做这个投稿，也许是因为他想要稍微为他人生做一点改变。那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指引，虽然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但至少有点出一个方向了。
我讲一个淡书，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最后他的出生时间是有调整，或是有更加精确的时间，发现星群不是在十二宫的话，虽然他故事听起来蛮像的，但所有的指引就是在讲说双子座这个能量，他要学习如何去跟人互动。
哦，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哦，
跟人交流，跟人互动。
OK，
跟人分享事情，
做 podcast 吧。
对，多讲话也可以。然后我最后再讲一下，因为他的太阳跟天王星有一个四分相，比如说他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可是他可能经过太阳的转化之后，他会发现，其实我也是一个蛮
需要别人照顾的，
或者其实我真的好了，我真的蛮在乎金钱的，或者我真的蛮在乎什么什么的，跟他之前可能想的有点不一样。
哦，所以会有一个这么关键性的转换，
就是天王星能量会
好酷哦。但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特点，就是长期被情绪忽略的小孩，他们其实都是某一部分，就是他必须要把他很早的时候就把他小孩的情绪关起来，所以他一直在忽视自己。然后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这个社会还会跟他说：“你好懂事啊，
你好棒，
去死吧！”
就想说，可是我没有要这样哎。
你拥有的情绪，你本来就应该消化它，然后你不能用一个懂事，然后让他鼓励他继续忽视他自己。那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一直以来都非常讨厌懂事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非常智障。所谓的懂事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哇，你好懂得这个
我的社会规范，
对对对，社会的这些规则什么，你好懂得跟他们就是这一切的流程。可是社会的流程又不一定是对的，我们活到现在，你有觉得哪一条是合理的吗？
对啊，为什么不能迟到
agree with you
对啊，
完全同意你，
我们一定要十点前到。
社会其实有太多不讲理的东西的，可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东西，好像我们就得照着它走吗？不是啊，你看现在多少人每个族群都活出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所谓的社会规范的。
可是他的困难点更特别，是因为他其实是向他人有所求，例如他是希望你注意到我，或是你多照顾我，这个真的会特别难，因为这个就会跟人际互动有关系。双子座，双子座能量是你的课题。
那会不会他就问错方向了？他应该是先自我确认，
对，
之后再去要求吧，还是要要，
其实还是要要求。
没有，你自己确认之后，你就不太需要要求了，
啊、
我觉得啦。嗯，可是这个件事就是最困难的、
啊，对啊，就自我消化跟自我建立啊。嗯、
哦，可是这个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而是从小小的事情开始做。比如说，你今天很喜欢烹饪，那你就每天都去煮饭，那你就可以慢慢建立你的这方面的成就感跟自信心。然后你做久之后，你会有蛮大的改变。因为你开始在做了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嗯，但因为他今天想要生根的地方是人际，
对，
所以他可能连那个点都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比如说他很喜欢狗好了，那你先去流浪
狗
之家、
哦啊、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盘点一下你自己人生可能有兴趣，然后加上跟人际有重叠的地方，你就可以去做。
嗯，哇 ，Sophie。Go go go！
加油啊！
这个国家有病。那你小时候，你会很羡慕那些所谓很独立的小孩吗？
我想一下，但其实我的性格蛮寻求独立的、欸，嗯，就是我很希望我可以做足我一切的事情。但是零用钱什么你还是要给我或者还是要让我住家里，
钱是必要的
选择性独立我以前其实有认真的觉得那种家里没有帮他带便当然后中午会自己去买便当的同学
很
酷，我觉得好酷哦。
我懂，我小时候看到钥匙儿童都觉得你们很酷，
我觉得很酷啊。
对啊，就是哇你自己带钥匙
对，然后或是他们有时候放学他们都会说哦没有我不用急着回家啊，可以跟你一起走啊干嘛的，
就很自由。可是长大后我就会嗯，我觉得很经典案例就是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就看了娜娜嘛，娜娜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漫画、嗯、然后里面的女主角呢就是从小就是无依无靠，对她超爆干你也酷、嗯、就她酷到爆，然后后来呢我现在这个年纪再回头看我就发现天哪她疯了
那是你老了
不是，因为她就是很明显她很缺乏爱，所以如果遇到了一个他很想要留下来的人，他会去控制他，会用尽一切方法情勒他，他想要 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的心灵是完全贴近的，但因为贴近不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失落，他就觉得说人跟人之间永远都有隔阂，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就发疯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嗯、所以你不要觉得他很酷，他其实也蛮累的，只是他需要有一个这么酷的外在让你觉得他很棒，他需要有一些有成就感的东西嘛。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适合的性格跟发展的路线、嗯、每个人都有差异嘛，比如说同一个家庭照顾小孩不一定的个性会一样嘛、嗯、可是我的个性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家庭、哦、真的就很特别，因为像我觉得也许我有机会当钥匙儿童然后不会感受到任何的冷落什么的、嗯、因为我真的蛮觉得我好像希望什么都自己来，
我也可以、欸、但我其实 我一半是啊，只是因为我妈是开店面，我回家她都在家所以我不用带钥匙，但基本上我所有一切都自己打理、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家人回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觉得啊 Kimoji 不好我其实蛮希望整个空间只有我就变不孝子
你很恐怖，
所以应该说，可是说不定那些钥匙儿童我当下觉得很酷的那些钥匙儿童、嗯、哼，他们可能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
确实，然后他们提早得照顾自己、嗯、
对，
然后最后就会爱上说啊，就会去寻找那些需要被照顾的人然后去照顾他们，然后就 ended in 那个很 shady 的 relationship 里面，
照顾我啊我当你们的练习对象，照顾我
加油啊赶快追龙龙
来征求两位钥匙儿童
如果钥匙儿童今天在听的Mini你会回吗？
你说他的听的 profile 写，
就他写钥匙儿童，但他今天Mini你敢回吗？我就不相信。
他如果写钥匙儿童，我就想他到底几岁？
很老的字，对不对？真的是很老的字。
啊、我想
可我想不到这个字的现代字啊，是什么？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吗？
对啊，
这个社会已经没有钥匙儿童的问题了吗？
对啊，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了、欸。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还是有啊，台湾工时那么长，嗯，可怜哦。但 那回到刚才那个，你会回吗？
那钥匙儿童问题到底是什么？
不是，是你不敢回听得的问题。你不是很害怕？你不是很害怕吗？
那就跟钥匙儿童无关啊。哦、我会说钥匙儿童跟听独立音乐，我会勾钥匙儿童那个，我会右滑钥匙儿童。
哎、
欸，我昨天滑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 hashtag 说一起听独立音乐，我就左滑了。即使他一切都我觉得还
不错，我们是有一部分听众是听独立音乐的。十分过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下一个案例，是我不是变异的螃蟹。嗯，那他有一个很比较特别的状况，他说他爸爸是智障， 然后他很好奇说他就接下来有没有办法照顾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容哦。他说谢谢我们做那么优质的节目，不客气。然后他说他的工作呢是他是居服员，就是照顾老人家身心障碍者的这种工作。然后他一直说这份的工作呢薪水非常的天花板很明显。然后他就是要往上走的话也很难去往上走，他觉得没有什么发展性。那他现在是觉得说哎，那他还是直接出去创业呢，这是他的问题一。然后问题二是他的家庭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嘛。他是隔代教养家庭，因为他爸爸有智能障碍，然后在那个年代阿公怕说以后没有人照顾爸爸了，所以他就直接带了一个外籍新娘，生下了这个不是变异螃蟹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很不人道的行为，这算不人道吗？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吗？这样算人道吗？
可是以前的观念都会觉得养儿防老，对不对？
确实。
那所以你那我没有儿就造一个儿出来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情境非常的特殊，但是因为这个外籍新娘就是跟他的阿公吵架，就他就跟他爸爸离婚了，还不是跟老公吵架，是跟阿公吵架，
阿公吵架
导致离婚。所以呢他现在阿公阿嬷还是在照顾他爸爸多，那如果说阿公阿嬷走了之后责任就到他身上了，然后所以他非常有压力，因为他刚才说他做这个居服员的薪水是不高的，所以他不知道说他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办法有能力照顾他爸。然后这件事情造成他非常大的压力，他说他常常会想到说他没有能力照顾他爸的时候，他胸口就会有很闷很不舒服的状况。然后他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他跟爸爸非常的不亲近，因为他是智能障碍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没有话可以聊的。但他说他知道他爸爸很爱他，因为我们这个变异螃蟹小时候会欺负他爸，然后趁他爸爸在抽烟的时候把他锁在阳台可以这样吗？
不行啦
然后他爸爸就徒手把那个阳台的玻璃门就打破这样子。然后阿公回来的时候他就问嘛，他就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子。他爸爸也没有说是因为那个变异螃蟹把他锁在阳台他才打破窗户，所以等于说他爸爸其实是很照顾他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是他之前小时候如果被打的话他爸爸也会跑出来就是保护他。所以他意思说他其实是有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的，那不知道为什么就他的心里是没有办法亲近的，就他跟他爸是有距离的。然后他说他看到别人的爸爸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正常哦，好羡慕哦这样子。但明明他的爸爸是爱着他的，只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残疾的状况，难道就盖过了他爱我这一点吗？甚至他到现在都会有一个感觉说哦，我的爸爸只是我的一个责任，我的出生就是为了照顾我爸。我们其实看了非常多的案例，什么离婚啊什么什么的，但这个状况呢其实也显示了台湾家庭非常险恶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你刚才讲的嘛，养儿防老的状况。所以 我觉得他会有这种感觉确实是真实的，因为整个家庭其实都知道这个小孩的目的是为了照顾他爸。这一题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其实综合了所谓的长照的议题。然后这一题其实政府应该是要能够接住他爸的。然后也就是因为我们政府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导致他阿公需要用这个策略让他这个生命诞生。那他这个生命诞生是很有目的性的，所以他是没办法把这个观念拿掉的嘛。
对，
那我很好奇是星盘上有讲出这些题目吗？
我先讲个小结论，就是我觉得从他的星盘当中看到非常多困难的状况。好，那他是一个上升开在处女座，那他的太阳跟水星都落在十一宫的巨蟹座，火星落陷在天秤座，然后对分向了木星白羊座。好，第二组对分向是他的月亮天蝎座对分向了土星金牛座，第三组对分向是金星十二宫狮子座，合向北焦点对分向了天王星跟海王星。所以其实他有三组很明确的大对分向。好，所以这三组对分向当中会在人生事件当中产生一些拉扯。那回到他今天问的题目，他其实问到家庭照顾的关系，个案是一个四宫落在射手座的人。对，原则上他天生的价值观是希望可以不受家庭拘束的，
自由奔放的。哇，这个完全是跟他背道而驰。
对，家庭应该要给他这样子的环境跟这样子的能量，
怎么办啊？
可是呢，这个冥王星落在这个四宫的宫位，他已经暗示了个案在家庭或是亲情关系当中 会经历到的变革、然后他会过度压抑，或者父母有一方会早逝，然后或者是他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权力斗争，这些都是冥王星在四宫的能量，所以他很早就透过家庭的这个生活领域、感受到人性比较黑暗的一面。
OK，
这是冥王星在四宫给他带来的影响。
哇、wow、
那爸爸的象征星四宫象征星的木星对分相的火星又四分相的水星、可以看到伤害。
你说爸爸本身有伤还是说爸爸对他有伤？
爸爸本身有伤
哦、okay、
对，爸爸有伤的状态之下、这一个爸爸的象征星对个案而言、也是他在奋斗过程当中会非常纠结的。他积极有想要赚钱的，可是他顾此失彼，他又要看到对面的爸爸、可是他一方面又想赚钱、那这个火星的能量相较之下其实木星比较强，他有这个野心有这个企图，可是他可能
会被爸爸这件事压下去这样。
可是对分相一定 会被压下去吗？也不一定、透过生命的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反而可能透过这件事情去意识到说啊，我长期忽略了我想要赚钱的那一块欲望、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所以这样子问下来好了，因为他意思是说、他在做这个居服员，
对，
薪水就是可悲我讲的，但是他意思是说如果我创业的话是有办法带来更好的一个平衡嘛，因为他好像会害怕嘛，就是顾此失彼这样。
应该说 我看他星盘没有创业的真相。但是如果有人问他说，我现在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我缺一个什么什么角色、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
所以他会适合这样的位置，
适合这个，
所以他
这个模式
所以他比较适合等你叫他等待就对了。
我觉得从这个星盘下面看起来是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个机会不会少。
对
OK因为钱这件事情就是没钱就是没钱，然后当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生钱出来，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工作还是可以维持大家基本的生存的话，那我觉得就先这样做，因为阿公阿嬷走的话还有遗产吧。
我要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工作除了跟、基础照顾，就是可能巨蟹能量照顾跟造福人有关的之外，我蛮建议他再去多做跟基础教学或是跟他人资源管理有关的工作，这是他的星象有指出来的、
那他中间还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题目、对我们来讲是有趣，对他来讲就是困扰，就是抱歉，就是他说就是他爸爸因为有智能障碍的问题，他觉得这件事好像掩盖了他对他爸的爱，他对他爸比较多的感觉听起来是责任的义务。那这件事你怎么看？我们先以个人来讲，其实这个是常照常见的命题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照顾到最后你会失去一切的耐心，然后我觉得这个明明是应该是国家要给予的帮助，那我们明明这么，我们说真的我们是一个 GDP 二十几名的国家、我们这么富饶但却不愿意把钱放在对的地方，但是因为现行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他，这个时候他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等阿公阿妈的遗产吧我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遗产，到底有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个状况下我会非常焦虑，
可是应该说如果真的是我，比如说我爸妈真的遇到这个状况的话、我好像还是会尽到责任。
我会啊，我当然会啊，但如果是我好了，我会尽量不想要影响我的生活状况嘛，那我会认为说请别人照顾或把他送到专业的人照顾，虽然我知道啦，因为我听说过好像台湾的长照机构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就是你可能把他们送进去那个环境也没有很好，那我们要怎么信任呢？就是这件事也是一个大命题嘛，
就说先进去看看，不舒服不喜欢再跟我说我们再换一家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选择的是就是在家的看护。
对，
那然后一是你要申请这个东西本身不容易，就好像还要筹钱什么的，然后二是他的钱也很贵，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选择，所以他才会觉得赚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家有个观念，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原生家庭有一个很大的，
所以他们很害怕被送去养老院吗？
不是耶、其实反而相反我记得我爸妈好像曾经讲过说、他们其实好像有不知道讨论还怎么样、他们其实两个人都蛮不希望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太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妈也会这样讲。
所以他们好像会自己想到后路吗？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但这个状况是你爸妈还有在赚钱，有办法为自己后面规划，他爸爸明显做不到这件事情。
对啊，我就觉得
这个压力之大，就是你等于在负责另外一个成人的生命
，然后你自己还要发展自己其他生命领域，
逃出国吧
你就带着爸爸吗？
没有，就自己去澳洲打工度假
不行啊，他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啦。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问号，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你当你人在这种环境下你会认为 照顾他是唯一一条路，你会看不到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而且其实刚刚有一段故事我听得蛮想哭的，就是他讲说把爸爸都关在外面那一段，然后不是回来 被问话吗、嗯、然后爸爸也没有特别的去举发他或讲什么、嗯嗯、因为从他的故事听起来我自己判断，我觉得他爸爸好像可能智能障碍的程度也没有到很重，
对对，还可以沟通的感觉，
还可以抽烟还可以干嘛的，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个案本身感觉到爸爸是爱他的，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啊、其实我觉得你光是照顾他，他应该就感受得到你爱他吗？是这样说吗？因为 他今天不是被照顾压得喘不过气来、嗯、他比较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跟爸爸相处，
就建立那个心灵的连结。 他照顾压力是他预设阿公阿妈死之后、嗯、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他可能是在、先帮忙未来的自己找路这样。問問这好沉重哦，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有星盘做不了的事啊。
其实有啦，只是可能他的对分项 太多组了，
嗯，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最权衡的状况。
应该说可以选的话，我不想要活成这个星盘，太多对分相了。他的金星跟北交点在十二宫，这个我真的不行。
你极度过分，道歉。
没有，所以我就说，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我每一次看到大家的盘，我都觉得大家很辛苦。嗯哼，嗯哼。可是我、如果站在占星的角度，我必须说，辛苦而深刻的人生，嗯，其实会造就人生意义比较丰富啦。我很常这样讲。嗯。
讲这段话也不嘴软哦，那是别人的事哦。然后把人刀也带急了。
但是要我选，我还是要选平坦的。
Thank you。
对，我是真的很谢谢，就是变异的螃蟹，
你愿意把你这么深层的东西跟我们分享。
对，
嗯，然后我觉得
可以抱抱你。
至少我们刚刚有提出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以星盘来讲，你是有机会等到一些工作机会的。嗯嗯，然后那他遗产拿得到吗？
哎、欸，木巴哦。
哦，阿哥。阿嬷留遗产哦，
木巴是有机会的、啊。单纯从这组项目来看，遗产啊，或是照顾他爸这件事情，嗯、跟病疫的螃蟹要去赚钱、嗯，其实根本不冲突。我觉得他可以做到。
哦，真的吗？
对。
哦、我们刚才在办白担心啊，
想要给大家一个悬疑感啊。
谢谢。
有看过这种悬疑占星吗？先卖一个关子，
起承转伏，三幕剧也是三幕剧，
最后再说。
好感人，好感人，角色成长了。
对啊，是可以的，有那个接纳。
OK，好，那我们回到他另外一个题目。他说他对于自己的长相其实也没有自信，因为他小时候就被说丑，然后被讲到高中这样子，然后合照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哦，我好不好看。然后现在呢，他的朋友会说，哎、欸，你长得不差，但他还是会觉得说，哦，好像只是一个客套话这样。然后他连带有提到一些感情的部分嘛。那我们综合来讲，你觉得他的感情上啊，或什么什么的。自信心上啊是有办法建立的吗？
其实我觉得他个人魅力的展现还有他的爱情这件事，就是看他的金星嘛。嗯，他的金星合向北焦点在狮子座十二宫，又是十二宫、我们今天很多十二宫的状况。
什么意思、啊、
然后重点是这个金星哦，他又四分向了月亮的天蝎座哦。好，所以这组像
他月天蝎，
他月天蝎
哦、辛苦了。
对啊，是不是容易极端相反呢？对，但还好他日月都是水象，所以应该还好。这一组相位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他的美不容易被意识到啦、嗯、哦。可是金星狮子其实是一个可以有能力展现美的能力，
对
对，只是我觉得他比较大的状况是四分像月亮、嗯、也就是他个人
自己感受不到，
对，情绪安全感的部分容易带着天蝎的怀疑去质疑这件事情。
哦，你说他可能很多是自我怀疑，但大众上看到他也会看到他的美吗？
其实不容易，因为十二宫就是不容易被大家看见。
OK，
但是他金星狮子是有魅力的人，嗯，只是他自己的情绪会去怀疑这件事情，我真的有吗、嗯、但我如果从占星角度跟你说你有，嗯，我觉得他人生的道路上面应该会有一部分的精力，除了照顾宝宝之外、一部分也会发
处理自己的外表嘛。
那其实是哦，金星北交点合相其实是这样、
整个星吧，没什么。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他对分享
那阿公的遗产，
天王星是有机会的，
阿公的遗产
是有机会去做一些。
阿公几岁了？可能差不多了。
怎么一直记他阿公的遗产？
而且他新竹人哎、欸，有、欸、个现在新竹房地产涨得很多哎、欸，到时候阿公走的话卖掉就好了啦。乱讲话。
对啊，所以反正我觉得他的金星的能量是会持续发展，然后刚刚讲的以上所述都会跟爱情有关系。
OK，
对，金星代表他爱情的原始能量。
那想要问一个，因为他对分项非常多组，我想要问说，那他有没有指示说他的心理如果有压力的话是适合怎么排解的？
所以其实讲白话文，就是找朋友讨拍。真的，真的是找朋友讨拍，
很好啊。他朋友都说他长得很好看啦、
哦，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有朋友的、
啊，可就是看有没有用而已啊。哦，就是看月亮、哦、
愿不愿意接纳他们朋友的。
可是你就是多找朋友讨拍，你就会慢慢的消化掉这个情绪。
哦，非常好，我自己好像也走这种路。
但是有些人聊只是想要丢出去，哦、可是他的话可能是要尽量的吸收跟消化啦。
啊、他不是倒垃圾桶而已，他是希望得到反馈，就他希望他的乒乓球打出去有人打回来啦。嗯。
我比较建议他打回来之后他要接球啦、
哦、还要接球哦，好复杂。
对，我不是等他打回来之后他就当作就一闪球这样，哎、欸，我不打，我不打。
OK OK， 我告诉你，你值得。
对，真的月天蝎哈，加油。
那问你，如果你爸妈生病，你会愿意照顾他们吗？
会呀、啊，我是孝女哎、
哦。真的、
啊。可是我也觉得应该是基于一种互惠的成分啊，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长到这么大，确实是他们把屎把尿照顾我，就是我真的感谢他们。然后我也觉得，当他们有一个需求的时候。哦，我如果能力所及，我会反过来也会愿意帮忙
哦，
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我是那个家庭，是从小被打骂或从小被流放，
不会理他，
我绝对管他们去死。嗯，好险他们有做对事情啊，不然我真的会放给他们。
我觉得我对我家人一直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觉得他们功过并存，就他们既造成我生命很不舒服的一块、嗯、但同时他们好像也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嗯，要说我妈有努力吗？一直打我、嗯，
努力给你压力。
那颗土星，她就是土星。然后我自己想一想之后，我是觉得我应该还是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我可能会出自比较多是比较像义务的心，就是、嗯、而不是说像你刚才那种感谢的心这样子。所以如果是义务较多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倾向就把她送到安养院啊，或者请有能力再请居服员这样子、嗯，而不是说自己亲力亲为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应该说如果今天命题再重一点，嗯嗯，就是我会不会辞掉工作照顾家人、如果是到这个
太恐怖了
层级的话，嗯，我可能会倾向跟你的做法一样，就是我会找到一个平衡。
嗯，可是很难，
就是、外包啊，
我相信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人很贵嘛，现在你看餐饮店都找不到人
可是如果比较起来，我可能没有办法放弃就是自我追求的项目，全心全意的投入照顾，所以我觉得全心全意投入照顾的人真的很伟大。
我很害怕如果真的有这件事的话，
还是我们到时候找便宜的螃蟹来照顾一根，照顾三个有什么优惠吗？
你说把大家全部都并在一起？
对啊，会。
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就跟朋友讨论过说，如果我们以后老的话，我们希望有一个老人老年公寓。
对，
那我们就请一个很辣的，就是男性看护，对对 对，然后来照顾我们。对啊，这样很方便啊，大家也开心，
而且大家出一点钱说不定可以请到真的很帅的。
I know 这样就够了嘛。
那怎么签署加入那个
你说那个老年公寓吗？我再逼一下我朋友
先上审核吗？
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这 idea 很棒。但我觉得整体而言，我们今天听下来就大家真的是被家人影响非常的多。嗯，所以你这样子感受下来，你最害怕家人给你哪一种创伤？
哇，因为我算是一个心理状态蛮坚强的人，所以我其实比较害怕的创伤会是比如说负债这种，嗯，这就真的需要我多做什么事去处理，这个我好像会比较害怕。嗯，心理层面的我倒是，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也不够多在这个方面，嗯，所以我才有办法讲这句话。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欸，他们其实有负债3亿，嗯，那我真的顿时间会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欸。我会蛮
那个
抛弃继承之类的，我知道，但我一说这种我就会非常的害怕，对，
这是超出能力范围了。
对
对，
然后我好像要对也没办法处理。嗯，那你呢？
因为我最近也是，反正家里正在经历一些事情，嗯，然后我才发现说，反正我妈一直造成我们家财务黑洞这样子，哦，然后反正她就是乱借钱给别人，然后她借这笔钱包含了我的钱以及她跟别人借的钱。嗯，就是他本来没有这个本去借人，然后他还超额去出租这样子，
用你的钱去，
对，然后现在这个钱拿不拿得回来，我先打一个问号好不好。那这件事情刚好在我们需要钱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实际的压力嘛，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
可是他到底为什么，
但我觉得这是最尴尬。我就跟你说他是人很复杂嘛，我妈是为了想要帮助那个人，他觉得他受苦很久，他就想说，哦，我现在推你一把就会结束这一切，嗯，但就是没有结束然后那个东西就卡在那里，
他自己比较尽头，
啊，我们也拿不回来，对啊，我们现在就非常尴尬嘛，嗯，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自己遇到现在这个状况，我会觉得说家里如果有一些决策，这个是一定是要跟家人一起讨论的，就是你不能单方面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动用我的资源呢，欸，就是这件事很不合理吧。嗯，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让这件事情完美落幕，因为你知道借出去的钱其实是拿不回来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当然不能这样讲，就我们当然希望拿回来，但你拿得回100%吗？
就是要做好拿不回来的准备，这样。
对，就是100%都有困，100%绝对是有困难的，我可以这样讲。嗯，我们今天看到你拿几成回来，所以这件事到底对我来讲是什么？就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的 ending 就是我爸妈是我的土星，但因为我妈现在还可以领一些国民年金，所以她也是有一些固定收入嘛。要是少了那笔收入，也会变成是家里问题，所以我好像也不能诅咒她死。所以
好难哦，怎么办？
我很两难。我跟你讲，我人生一直都很两难，就是我从小到大，我明白我妈牺牲奉献，想要为这个家。我小时候是这样解读，但我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他很多时候是为了成就他自己。嗯，那我好像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全然的圣母，因为他终究是个人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长大这个整个命题啊，其实你到现在我们30岁，你其实想30岁这个年纪，你爸妈那个时候已经生你了吧？他们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有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办法照顾小孩吗？
不行。
那他们肯定也不行，我觉得。所以他们是没有准备好就在做这件事的，那个时候的想法跟现在也不一样嘛，就是没有那么多心灵照护的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养小孩。所以我是觉得这一路走来是历史工业，我们是一个辛苦的世代，我们在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面长大，我们接受到很新的资讯，但我们没有办法活在那个理想的状况里面，然后还要承受过去的那个就是历史工业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蛮累的啦。
其实我刚刚有认真想了一下，因为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是说害怕家人给我的创伤嘛。然后因为大家如果听得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家确实我觉得没有特别给我什么创伤，反而给我蛮多
support 嘛。
对，特别是心灵上的，不是物质上的。但是我刚有点想要反省的，就是反过来，我觉得好像可能会是造成家庭其他家人创伤的那一个角色。
你说你其实对你们家人，
对，因为我在家。比较冷漠，然后我会蛮不喜欢跟家人一起聚餐干嘛的，然后我妈就会很用心，然后又很低姿态的想要促成这件事情，然后我都会很高的姿态说，哦，那天我可能不行哦，说什么的。
可是为什么啊？你是因为觉得跟他们出去很无聊，还是很有压力？我是很有压力啦，
就是压力啊。
哦，所以还是有压力嘛，他们对你。
可是这个压力是因为。我就觉得四个人太不一样，然后我有点不知道要聊什么啊。然后因为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每次吃饭我都觉得，可是我就觉得
很没有意义吗？
对，我觉得没有意义。可是其他三个人好像很 enjoy 这个时光，
为什么啊？
然后我觉得每次
我懂，
我觉得每次抱持着一个我牺牲这段时间忍受我自己，然后来促成一个和谐感。
我懂，这是我对于我过年的任务的想象。
对，大家就差不多是大家的过年，但我一个月一次这样。
Oh my god， 那很恐怖啊。
可是我又会觉得大家好像很享受啊。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人为什么有办法跟家人是那样子，然后且享受的。
可是就像我讲，我们家人其实没有什么冲突或干嘛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这个场合。
他们也觉得我们尽心尽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小孩到底在干嘛？这个小孩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么不愿意，或者这么跟我们好像没话聊，或者看起来很孤僻？
或者说家庭曾经有哪些 moment 是你真正喜欢的？
老实讲是就是有一次我爸生病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住院，就是轮流住院去照顾他，然后那是我一对一唯一一次人生有算是超过10分钟跟他讲话吧。
这么少？
对啊，因为我是我爸很安静啊。他安静到就是他，我以前应该有讲过，就是以前我填什么大学志愿分发表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填完，然后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填了什么。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今天填志愿。然后他们可能看新闻发现，哎，什么成绩放榜，然后我爸就很可爱的跑来，他也没有问我，他只是说，哦，今天是不是那个成绩放榜啊？然后我说，哦，对啊。然后他就在问了，他好像就在问说，那你有特别？他说你填什么科系这样？那我就跟他说，我第一个填什么，第二个填什么，这样填什么？然后他说，不错不错，然后就走掉了。
他真的不知道跟你聊什么，其实
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可是你可以从他跑过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关心的，
有善意。
对，好，反正就是从我爸近期有一次生病之后，因为一对一照顾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人生背景故事比我想的丰富很多。
Exactly， 那其实是有趣的。
然后对，然后我才知道，可能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好像是个家财万贯的人，但是好像因为某一些分家的问题，
败家了吗？
就是一些分家的状况，他把资源投注在某一个不是我们家的支系里面。因为以前我爸好像有，就我爷爷
吵架过这样吗？
就我爷爷好像有好几个。 好像有到十个、哦、就六七个分支这样、哦、就一房二房三房四房，然后数下来很多哈，
因为太有钱了，有本钱这样玩。
反正他就跟我讲这一串故事之后，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
Oh my god，
然后我才发现说他其实，
因为你从来没问过啊，
他也没主动分享啊、
也是啦，
对，这就是双向的嘛，就是缘分啊，所以我说是缘分的问题。
确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看机缘， 你要有一个原因让你们聚在一起就已经不容易了，就长大之后，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嗯、然后你爸因为生病你才有这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对，
然后去这样相处。我最近是因为我们家要买房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被迫一直聚在一起，好恐怖。我一开始觉得蛮恐怖的，但其实你会听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故事，你会补了一些你小时候你在当下你在现场但你不知道脉络是什么嘛，所以你经历了一些就是你的童年，然后你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你才知道，哦，我童年的完整样貌是长这样的。嗯，所以这些对话我觉得有时候是不错的啦。
对啊，
对，父母真的就是永远这么复杂，能怎么办呢？
那些跟父母很和善都是美剧演出来的啦，确实生活中并没有存在这种事情。
嗯，对啊，因为很多其实就算很有钱，他跟他爸妈也是 也没有很好，所以钱好像也不是一个关键原因。
不是不是，對、啊、钱一定不是，不是关键原因啦。
对啊，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哎、欸，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也不能控制谁，然后你做错一步还会被记一辈子。
在抱怨谁啊？
没有，我只是在讲说家庭的结构就是这样啊。
但凭良心说，如果要给我家人打分数的话，嗯，我可能还是给他们满分。
哈，满分很夸张哎。
好，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他、如果问说，好，如果你今天要重新投胎转世，嗯，你还要分配给同样的人吗？
哦、oh, ，no， 我当然会离开这个家。
我可能会选 yes 哎、欸。
Why？
因为我觉得虽然没有到很适合，可是他们给我容忍我的程度，我觉得已经超
好了吗？
想象了，然后给我就是。可是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在选我，我觉得他们可能忍到我就是得志于忍者太多付出的太少的那个类型、啊、
你是掠夺者，你是那个家庭的掠夺者，
资源养分的吸收者。
那你跟、啊、你哥勒，你哥怎么看你、啊、
我跟他其实也没有讲很多话，还是他请他来上节目。
可以试试看啊，你有想要让你哥参与到你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
他如果自己发现就发现啊，可是我应该不会主动跟他分享了、啊。哦，平常现在我蛮喜欢我哥的，可是就是那跟他，我都蛮喜欢我的家人，但我就真的跟他们不熟。所、以这个喜欢也跟爱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嗯，我可以明白。
就单单只是觉得哦，这三个人如果
我也是这样觉得，
单独拆开哦，其实你们个性都不错啦，如果我们童年可能可以当朋友。
我好像客观来讲是喜欢我爸的，嗯，我妈真的还好。所以我觉得
我妈就跟我很像。
但很多人听我们这样讲，其实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耶。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投稿就说你们的价值观真的吓到我。
我觉得他没有搞清楚他爸在做什么事。你爸做了很多很肮脏的事哦。
但我觉得
我去看他日记，
我觉得应该是说，反正我现在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阵子看那个有一部片叫 After Sun， 是日历这样子、然后反正他整部片到最后就是女儿回过头再看他爸爸经历的事情、然后好像某种程度他可以共感爸爸正在经历的事，他理解了他爸，他理解他爸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这种跟小时候你好像可怜你爸妈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小时候你还是一个童年嘛，你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残酷、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走进社会到现在30岁真的让我好累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感觉很快乐。但30岁真的让我觉得好辛苦好累，你就会觉得说哇，他们那个时候经历这一切，你好像可以更把他们当人一点啦，而不是打爸妈这两个角色。我并没有说更喜欢他们或更讨厌他们，但我只是好像稍微更理解他们可能当初经历了什么这样。
哇，你这样讲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当爸妈的人，他们因为爸妈这个框架，他们可能也展现出了他们可能他们自己也不喜欢的样子。
确实
终归就底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或者他们有些人比较华人，就可能他们真的是为我们好，所以演变了这个模样，双方都不接受的模样。那就是不够聪明啊。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们聊那么多原生家庭，这次还可以聊一些蛮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
好吧，看来家庭真的是大家的大灾问了。
而且今天的投稿我都觉得很感动。
对啊，好沉重哦。好，那我们最后就先谢谢这些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也希望、如果有你有同样的原生家庭困扰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跟自己的内在小孩聊聊天，就如果说你今天回到你可能国小的时候，你会想对他说什么，这好像是心理咨商师会、给的家庭功课，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有时候我们其实长期的忽视了我们成长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跟需要的东西。
嗯，就是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我觉得是蛮正确的一个典故。嗯，然后我其实觉得不用羡慕任何其他家庭欸。
我怎么可能？
因为那时候有些人会羡慕其他家庭。
我看王阳明还是很爽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不定他有他自己家庭的困扰。
I don't fucking， 我完全不掰这个理论欸。
真的吗？
就是一定有人是他的生命快乐程度是更好的啊，一定有他的家庭状况是更好的啊。就是你一个图表来讲，他那个整体的均标体质可能就会比一切都比你大。那你为什么不选择那条路？然后你要选择你现在的路，这样。
好，那反过来说，星盘中有十二的宫位，大家都会轮流转。
OK，
他刚好转到他的家庭宫是好的。那可是他可能，他如果家庭宫好，事业宫也好，就是王阳明。但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些生命的部分是比较，
当然啊，
没有被点亮的。嗯哼。那你就这就是赢他的机会啊！我们不要家庭，我们不要家庭跟他比，我们去比那个，我们去比钱财你也比不过对不对？那我们就比那个工作劳累程度，我六宫很强这样，我一身劳碌，哈哈，
好厉害、哦！自己改变 你心中的那把尺，
对家庭就不会那么重要
了，你就赢了，好伟大的节目，换位思考真有用。好，那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度过你快乐的余生。
没错、uh-huh,
那我们就呼吁大家，如果你今天也有那个想要、投稿的东西，那请看节目资讯栏。那如果你今天还想要
抖内、欸、五星好评，都欢迎帮我们顺手一下好不好？
对，麻烦大家了。那希望大家的人生顺遂、嗯、虽然这件事办不到，但还是希望你们顺遂。那最后要说什么？
那我们就大家晚安啦，嘛嘛，耶、yeah。